Hello， 大家好，我是五行圈的李玲玲，欢迎来到王者荣耀世界。我讲的王者荣耀呢，是一个剧情连贯性比较强的故事，所以如果没有听过上一期节目的话，剧情可能会有点连接不上。所以呢，接下来我先给大家来简单概括一下上一期的剧情。上一期节目讲到，人类因为地球资源枯竭，所以想要在宇宙中寻找一个新的宜居星球。后来在公元2222年的时候，华夏宇航局在太空中找到了一个宇宙节点。为了研究这个宇宙节点，宇航局派出了一艘名为天宫一号的飞船前去调查。当飞船靠近宇宙节点的时候，刚好遇上宇宙节点爆发，所以飞船被瞬间传送到了一个跟太阳系一样的星系里，并且发现了一颗跟地球一模一样的星球。这个星球就是后来的王者大陆。最后飞船在宇宙中流浪了30年后，终于安全回到了地球，并且把发现宜居星球的消息带了回来。在飞船离开地球的30年里，地球上的科技水平又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特别是在暗物质以及宇宙节点方面的研究也有了重大的突破。华夏是最早发现宇宙节点的国家，也是在研究暗物质方面投入最多的国家，所以在30年后，华夏成功建造出了一台第五代强子对撞机。这台对撞机可以让微小的粒子突破空间限制，直接撞击宇宙壁。这里说的宇宙壁就是指暗能量和暗物质所在的地方。另外，根据一些华夏顶级科学家的猜测，如果能制造出第六代强子对撞机的话，就可以搅动暗物质，形成传说中的空间通道。不过暗物质也是有密度分布的，在地球空间中运行对撞机能搅动的暗物质就很少，不足以打开空间传送门，除非跑去像宇宙节点那样暗物质涌现的地方。但是跑到两光年以外的地方建一台对撞机，而且还不知道会被传送到哪里去，这么不确定又耗资巨大的科学实验，科学家们还是没有能力去实践。然而在天宫一号飞船突然返回地球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天宫一号带回来的大量数据和实体样本足够证明宇宙节点的另外一边存在着一个完全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为了人类的未来啊，第六代对撞机的研发得到了整个国家的支持。一年后，宇航局决定先在宇宙节点附近建立一个大型太空站，把大量的物资和人员提前运送了过去。华夏宇航局还为这颗星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孪星，意思是地球的孪生兄弟。后来华夏的这些大动作就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注意，然后华夏也没有隐瞒啊，直接把发现孪星的消息公布了出去。当然了，孪星具体在什么地方，跟神秘的引力波有啥关系，以及详细的科学数据则是保密的。后来华夏宇航局还以这些秘密为筹码，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发出了邀请，邀请这些科学家加入华夏，一起解决前往孪星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80年后，星际传送门建造完成，同时华夏宇航局还制造出了一艘百万人运载量的超级宇宙飞船。这艘飞船还沿用了天宫一号的名字，之前老的那艘天宫一号飞船已经退役。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天宫一号的舰长却还是原来的那位舰长。关于为什么这位舰长能在80年后还当舰长，这就涉及到了这80年里发生的另外一些事情。80年前，天宫一号上的宇航员在回到地球后接受了全面的医疗检查，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基因异常，于是这件事情就先暂时搁置了下来。这些宇航员原本就是精英科学家，这次回来后就全部被安排进了各个孪星实验室，比如有去研究对撞机的，有去研究孪星微生物疫苗的，还有去训练星际战士的等等。后来去研究对撞机的那几位宇航员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们进入对撞机实验室后，对撞机能够接触到的暗物质就会明显增加，好像他们的身边围绕着许多暗物质。后来就有一位科学家异想天开地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测量宇航员体内的原子数量，计算他们的体重是否跟实际体重有区别。经过严格的测量后，果然发现宇航员的实际体重稍微大于计算出来的体重。也就是说，这些宇航员的体内有很多无形的东西，这些东西多半就是暗物质，而宇航员体内的暗物质还在不断的增加，宇航员的身体机能也在不断改善。最终科学家宣布了一件非常震惊的事情，这些经历过星际穿越的宇航员都可以自动吸收宇宙壁中的暗物质，而暗物质又可以改变人体的机能，把它们变成超级人类。消息传出去后，很多媒体都说这很像玄幻小说中的修炼成仙，而暗物质就是所谓的天地元气。不过暗物质实在是太过于神奇了，科学家们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宇航员能够吸收暗物质的原因。 而且科学家们也无法用宇航员的细胞克隆出所谓的修仙者，好像克隆出来的人都缺少了一种驾驭暗物质的东西。后来有一些科普作家把这种能够驾驭暗物质的神秘东西称之为精神力，他们还猜测这种精神力很有可能就是暗能量，因为暗能量能够把暗物质变成物质。但是这个猜想一直都没有被实验证明。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些宇航员跟普通人结合生下来的孩子也无法成为超级人类，只有宇航员跟宇航员结合生下来的孩子才能成为超级人类，而且必须要怀胎十月生下来才行。就这样，在80年后，这100位宇航员全部都还保持着年轻时的样貌，不需要任何医疗技术就实现了长生不老，而且每个人都战斗力爆表，被各种媒体称为了超级人类或者是修仙者。随后又过了半年，在宇宙节点这边，第一批志愿者冒险穿过了星际传送门，并且成功的穿越了回来。这些穿越过传送门的志愿者有一半左右的人也会得那种怪病，变成一个肉球，然后又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会直接死亡，而活下来的人就会成为超级人类。为了解决这个死亡问题啊，华夏宇航局又找来了数十万志愿者，进行了几千次实验，最终成功降低了死亡率。降低死亡率的办法只有两个，第一，进行基因修复，提高身体机能，第二，身体内不能有机械装置，所有改造人和半机械人都无法穿越。之前天宫一号上的星际战士会全部死亡，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改造人。解决了死亡问题后，又过了十年，首批10000人左右的志愿者到达栾星，进行微生物疫苗实验。15年后，微生物疫苗研发完成，天宫一号飞船运载着10万个人以及大量物资到达栾星上空。不过呢，这10万人不是来栾星定居的，而是来完成另外一个人类壮举。这件事情呢，还是涉及到栾星上的微生物环境问题。虽然人类已经研发出了微生物疫苗，但是栾星上的微生物实在是太复杂了，太多了。疫苗再好用，肯定也会有所遗漏，很容易造成大量移民病毒感染死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类决定消灭栾星上的所有生物。天宫一号飞船原本能运载100万人，但是这次却只运了10万人，因为飞船上的其他空间装的全部都是机械设备。这10万人将要在栾星外用那些设备组装出9个人造太阳。这9个人造太阳的作用有点像是9个超级的放大镜，用来聚焦太阳散发出来的能量，然后灼烧整个星球，杀死栾星上的大部分生物。虽然这么做会让栾星上的环境变得非常恶劣，甚至会破坏栾星上的大气层，但是现在的人类已经有足够的技术挽回这一切。只要再花个20年，栾星就能变成一个虽然有些荒凉，但是却完全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人类可以在上面任意改造，比如栽种地球上的植物，养一些地球上的动物，把栾星的环境变得跟地球一模一样。站在人类的角度啊，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考虑，牺牲栾星上的这些外星生物还是无所谓的。就这样又过了20年后，经过人类近2个世纪的努力，首次千万人级别的大迁徙正式开始。这次大迁徙，华夏一共建造了9艘百万级别的宇�宙飞船，其他国家也建造了4艘宇宙飞船，共计运载了1000多万人。至于外国人的飞船为什么这么少，也是有原因的。首先，在这200年里，大部分的顶级科学家都加入了华夏，外国人的科技水平已经远远不如华夏。其次是星际传送门是华夏建造的，所以外国人是不能轻易使用的。这四艘飞船的名额还是外国政府付出了惨痛代价后才获得的。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外国人也想去栾星，这不是因为栾星上有多好啊，而是因为他们都想穿过星际传送门，让自己也成为一名超级人类。因此有些人宁愿倾家荡产也想买一张船票。又过了20年后，栾星已经被改造成了人类的第二个家园。不过在此期间，事情也没有发展的特别顺利，其中就爆发过几次瘟疫，人类以及人类带过来的动植物都死了很多。几次瘟疫之后，成功活下来的生物就彻底适应了栾星的生存环境。但是在继续平稳发展了50年后，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所有超级人类都得了一种新的怪病，这种怪病会让人的细胞自动破裂，最终导致整个人爆体而亡。而这种怪病早在100年前就出现过，当年发现栾星的那100个宇航员中 就有几个人死在了这种怪病上。但是其他没有得病的宇航员在这个时候就像是突破了某种修炼上的瓶颈，战斗力再次急速飙升，成为了如同神明一般的存在。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所有的地球人才这么痴迷于星际穿越。可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通过星际传送门穿越过来的人虽然也成为了超级人类，但是在70年后，这些人都会陆续的爆体而亡，就像是玄幻小说中的修炼失败走火入魔。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惨死，恐惧开始在栾星上蔓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栾星上的人还真就尝试起了玄幻小说中的那些修炼方式，比如打坐、吐纳、针灸推拿、药浴、双修等等，全部都是死马当活马医，怎么玄学怎么来。可笑的是啊，最后居然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是这个解决办法却非常的残忍，那就是吃人，而且是吃活人。那些得了怪病的超级人类其实都是快要再次进化的人，所以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能力，比如能够通过冥想感应到暗物质的存在，其他超级人类体内的暗物质他们也能感应到，而且他们还感应到了其他人大脑中的一种奇怪的灵光。这种灵光在普通人类的大脑中也有，只不过普通人的脑子里很少。这时有些超级人类就联想到了玄幻小说中妖魔吸食人类精魄的情节。在一番血腥残忍的尝试之后，这些人果然把别人大脑中的那一丝灵光吸了过来，他们身上的怪病也被有效地压制住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一场疯狂的杀戮在栾星上爆发了。除了超级人类之间的相互杀戮之外，普通人类也成了超级人类的猎杀目标。几年的混战之后，栾星形成了一个军阀组织，这个组织掌握着栾星上的武力资源，奴役和杀戮着其他的人类。后来随着栾星上的人口急剧下降，军阀组织决定制造飞船返回地球，因为地球上的普通人类足够多。不过地球上的政府早就已经猜到了栾星上会大乱，因为第一批志愿者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走火入魔，于是地球政府组织起了一批星际战士前往栾星，准备杀死所有走火入魔的人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十几年里，地球上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首先，有一些人穿过星际传送门之后没有前往栾星，所以地球上也有很多要吃人的变异人，这些变异人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动乱，但是已经被镇压了。其次，在这两个世纪以来，华夏都在试图统一整个地球，但是外国人的反抗也非常的激烈，甚至爆发过一些战争。而在这个时候，外国人跟华夏的矛盾已经非常剧烈，有几个发达国家已经联合起来准备抢夺星际传送门，只要把星际传送门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培养出大量超级人类，他们就有翻盘的机会。因此就在几年后，外国人偷偷派出了4艘飞船准备抢夺星际传送门，人类的第一次星际大战即将爆发。好啦，受节目篇幅的限制，星际大战的细节我准备放到下一期来讲，不过呢，我也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在这里我直接说一下第一次星际大战的最终结果。星际大战的最终结果是栾星上的9个人造太阳被启动，栾星上的人类被屠杀殆尽，争夺星际传送门的战争也非常惨烈，直接导致星际传送门发生了爆炸，星际传送门所在的宇宙节点也受到了影响，暗物质再次涌现，把整个区域变成了一片时空混乱的能量云。也就是说，地球跟栾星之间将会彻底失去联系，没有了稳定的宇宙节点，人类也将无法重新建立星际传送门。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听完故事后想必大家心里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好的讲王者荣耀世界的起源，但是这些故事怎么听起来好像跟王者荣耀没有什么关系？为了消除大家的疑虑啊，我还是先做一个剧透。其实故事中唯一有戏份的那个开飞船的舰长就是王者荣耀里的盘古，只不过现在的他还只是一个地球人，还没有获得盘古这个名字。在故事中其实还出现了另外一个英雄，那就是女娲。至于谁是女娲，在这里我就不直说了啊，大家可以发挥一下脑洞猜测一下。好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先说到这里，下期咱们就来聊一聊盘古和女娲的故事。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长按三连支持一下 UP 主，如果是下一次一定的观众，也请记得先关注一下我。 以免下次再找我的时候会迷路。那么下期再见啦。